好，我们再跳过像温飞卿，闽南宫是书法家，温飞卿是一个诗人，石曼卿是一个诗人，然后到柳其卿，大家知道就是柳永，柳永，知道柳永的故事吗？也知道他的诗词，对不对？他大概是宋朝词流传最广的一个人。有一句话你读到会吓一跳，说凡有井水处必歌柳词，只要有井水的地方的人都在唱柳永的歌。所以我想他今天大概是周杰伦，就是他根本就是一个歌手啊，就是一个大众歌手，他的歌是非常被欢迎被流传的。所以他不是一个我们今天认为的古典文学的那个很小众的东西，他其实是大量流传的东西。然后这个人很有趣，就是他考试，就像我们说大比之年他要考大专联考，他就没考取啊。这种人可能就是诗词写得很好，可是考试要做文章，可能是要考国家政治体制啊什么，他不一定论文写得好，所以没有考取。他没有考取就算了，你再考就是了。可是柳永就很不服气，他就写了一首词叫《鹤冲天》，大家可以去找出来，我在我的一本书叫《今宵酒醒何处》里面摘录了这首词。因为我记得我考大学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考不取，所以我那个时候好喜欢这首词，我想如果考不取我就赶快把它写出来贴在我墙上，我爸老爸就不敢讲话。就那年考取了，所以没有什么机会。后来一直觉得很遗憾，就是这首词很有趣，他说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就是黄金榜就是那个放榜了，偶失龙头望，因为古代是皇帝在点谁取了谁取了，偶失龙头望，就是怎么这个皇帝没有点到我啊？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那如果偶失龙头望就是落地了，落榜了。那落榜应该说自己没有用功，回去再用功。可是他不是，他说明代战遗贤，这么好的时代怎么会遗漏了我这么好的一个人啊？明代战遗贤如何像，真不知狂荡。他最后想说，那我心里也很无助啊，那无助怎么办？那且任魏红衣翠，他就开始去寻常巷陌去找那些跟他很好的那些唱他歌的歌妓，那些妓女，然后就跟他们在一起。然后他最后就喝了一点酒，他就告诉自己说，我没有考取没关系，没有考取没有做官，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我要把我一生的这个做官的名拿来换来跟你们一起喝酒跟唱歌啊。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那么这个啊，如果他是周杰伦，这个歌当然就大家都在唱，所有地方都在唱，唱唱到最后皇帝也听到了。那第二年他又去考了，就第二年考取了，就皇帝说何不去浅斟低唱，就把他又划掉所以他又落地了。所以第二年他其实是考取，这个皇帝也有点小气，可是皇帝说你这么狂，你不是自己说要去人把浮名换来浅斟低唱，那何不去浅斟低唱，就把他划掉。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可是他第三年又去考，他就换了一个名字去考，考取了，所以他有个号叫柳三变，就第三次变了名字以后考取。然后他做了一个小小的官叫屯田员外郎，也没有做得很大的官，他这个人也不是做官的料子。后来他还是跟这些歌妓啊什么混在一起，其实潦倒以终，最后死的时候是所有这些妓女跟歌手凑钱埋葬了他。这是柳永一生的故事。可是宋朝有一个柳永，你会觉得潇潇洒洒，他常常喝醉酒，然后就说今宵酒醒何处，我今天醒来会在哪里醒来啊，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那么词写得极好啊，非常美的一个。我一直认为说他真的就是一个大众歌手，所以可能会被某些古典文学列为什么不得了的古典文学，我反而把他东西当成很歌手的这种感觉，里面也充满了性情。你看到这个作者又把柳永写进来了啊，所以从许攸家下来，大家已经知道这本书要写什么东西了，就这本书所要触碰的人性绝对不是尧舜禹汤的人性。所以你不是在读正气歌，有没有发现正气歌列出来的人是另外一类的人啊？严将军头啊，那个真是恐怖。我现在是觉得我小时候父亲一罚我罚跪的时候就背正气歌这样子，然后你就觉得很恐怖，就是你所有的偶像是割头啊吐舌头啊，所有这种悲惨的例子。所以那个时候偷偷读《红楼梦》的时候，我相信在找一些补偿，就是其实很清楚在那个年龄知道说我怎么可能是岳飞文天祥。那我每天回家我就很害怕，我妈妈说跪下来我帮你刺字这样因为那个时候每天在看这个精忠报国的故事，然后就觉得很害怕，觉得拿那么长一个针这样刺。那 我觉得也许是一个笑话吧，可是这里面其实谈到的是说人性是不是一定要把自己设定到一个悲壮到那样的一个程度，而那个悲壮什么时代你才可以做那样悲壮的人。我希望我的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我是颜真卿要去抛头颅，我是秋瑾 要去用那样的方法去死亡。那么忽然觉得自己的时代好奇怪，然后你要去制造这个时代的悲剧吗？还是你要去活出你自己，像一个尧舜禹汤那样的一个角色？其实非常的矛盾啊。可是读到《红楼梦》的时候，就觉得哎，好像比较对，大概就是跟自己的个性上的接触，或者说柳永的词啊，“今宵酒醒何处”，你大概比较了解。杨柳岸，晓风残月。那么“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种狂傲之语，大概也敢讲一讲。那不严重，可是可以讲一讲。那就看皇帝接不接纳这样的一个看法。